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哉问》系列第27集。那这一集我们要讲的东西叫做坚定与坚硬。那开始之前，我也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自己的近况，因为最近其实周围真的发生蛮多事情的。我比方说，像我自己现在住的地方，就是房子要卖，房东要把房子卖掉了，然后我自己也得搬家嘛。搬家之后，其实就开始发生了蛮多像钱啊，或者是环境变化啊各种，然后家里啊、亲戚啊，或者是认识的人啊，其实都蛮多的变化。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是说，诶，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要坚持吗？这个其实也是这个议题也连结了我整个 podcast 的走向。我自己，因为大家如果有听过我前面的 podcast， 我其实这个 podcast 是这个我在职涯转换当中还蛮重要的，目前的一个小 project 啊，就是说我在实验我自己。如果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学过什么，我可以分享些什么。那之后我觉得我也在思考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些变化的过程。有人当然有一些讲一些形式上的问题，比方说你讲的东西可能故事就是可能要故事性强一点比较好讲，但这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可是其实最后有一个走向的问题是说，到底做这件事情的目的为我来说是什么？其实我到底要坚持什么，还是我只是在做某些事情让自己心安呢？这个也是我自己在问我自己的问题。这样，那我觉得我自己整个这样思考下来，我觉得我还蛮确定是说，如果我真的可以，我也希望维持这样子的生活模式。但是就是像经济状况什么，我觉得我自己也在设法要改变这件事情。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跟我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像我现在的工作我是兼职，所以我才比较有多时间去组这个 podcast 跟另一个，因为我另一个 podcast 是跟一个朋友合作，那这叫崔斯坦与无聊可可，那个比较是讲神秘学的，我们呢也是两周录一次。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当然他也现在是在职涯转换的过程，然后过去他有工作的时候，其实蛮多时候我们都要在周末，然后很紧凑的录完，其实他也很累，我也很累。那我们两个现在时间都比较弹性的时候，虽然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比较舒服，比较专注在可能我们对信仰上的理解或者是做法，可是我也因此开始，因为我们两个不可能一直像这个叫什么，没有根的植物嘛，无水的浮萍，就是我们一直在这样坚持下去，其实也是有蛮大的困难。我自己也在思考有没有新的模式，但我自己最近也有跟一些人聊，是说万一如果真的要做点什么让这个模式可以持续下去，其实这个东西就叫创业嘛。所以我在开始想说，是不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不过大家这听听也知道说，可能崔斯坦最近有这个想法。那如果大家有一些不同的建议，可以跟我讨论说，比方说，我创过业这超糟的，或是说，我觉得你很适合，你可以试试看。这当然，我也很乐意跟大家就是分享讨论这件事情。这样好，回到其实为什么会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坚定与坚硬也大概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到底人生要，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或是为什么要不改变？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嘛，因为其实人生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讲一个人有没有意志力，其实也在问这个问题，就是那到底什么叫做有意志力？一个人做一件事，然后十年之后有成果，跟十年之后没有成果，我们是发现他十年之后有成果，我们会说他有意志力；十年之后没有成果，我们会说为什么你不转弯？就会觉得他很笨。这到底中间的差别是什么？我觉得这值得蛮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这样，那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听过的那种最常见的这个关于坚定与坚硬的故事，其实就是滴水穿石的故事。就是说，这个我后来有查一下这个典故，这个典故蛮好玩，因为其实好像他的那个典故算有点复杂。他的复杂不是说，那个人讲的很高深，而是说好像他有好几个地方同时有讲到这个东西，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第一个。所以滴水穿石，就大家可以讲有点像一个谚语。那他的这个谚语的意思就是，一颗石头放在那，水一直滴上去，可能十年之后就穿出了一个洞，就是滴水穿石的故事。那我们以前小时候听这个故事，都会说。所以结论这个 moral lesson 是，就是这个道德教训是说，所以你要坚持，总有一天会找出一个洞。这样， 那其实这个它背后的这个，你可以说这个故事的比喻，它在谈的问题叫做意志的坚定与行动的坚硬。其实它就是一种，到底是一种目标还是做法的执着。我们其实蛮多时候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点像刚刚讲的那个十年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成功，跟十年做同一件事情然后失败，这两个中间到底的差别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是你在面对目标跟面对做法的时候的执着的差别。因为像那个，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我们的目标是要走到，比方说我要从台东走到台北，我就知道我的目标是要到台北。那中间可能我知道我累了，我就要换车啊，或者是什么的。那我没有坚持要走路，可是我坚持要到台北，其实就是目标是同一个，但是我做法改变了。但有时候是反过来，是说，我就是要这个做法做到，然后我只是不确定说到底这个目标是要什么。比方说，我可能就是每天画一颗蛋。那个谁，小时候听那个讲那个故事，沈光是吗？就是那个范进中举，那个叫什么《儒林外史》嘛，就讲那个画，这个真的才需要有人跟正我讲画蛋。比方说，我知道我要精进的是画画，然后我透过画蛋，一直画蛋，做同一件事情去精进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像人家讲什么《射雕英雄传》那个郭靖降龙十八掌，他只练第一掌，他就一直练第一掌，练到后来就练出了武术的精髓，就变超强。这样，那这个叫做同一个做法。然后去达成这件事情，那他的目标，他没有，甚至没有什么目标，他就是练这件事嘛，就是把它练到完。那听完之后，我们好像刚刚从这两个类似的类比的例子去想，我们好像都比较认为是说，好像坚定比坚硬更对，就是像滴水穿石，石头是硬的，水是软的，然后但是你只要持续做，它就有成果，所以好像似乎坚定一直都是比坚硬好的。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打个问号。这样，那我接下来讲的东西就比较会是从这个故事开始延伸下去，我觉得有可能可以思考的问题。因为前面讲滴水穿石，其实它就真的只是一个道理，可是这道理在实际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我称之为叫做条件下的真实。这个说法是说，因为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说法？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写程式的人，这句话你可能就会比较懂。是说，比方说你要给定某个环境，这个东西这样子跑的时候，某些路径才会成立，那这个程式才可以跑。所以设定好给定的条件或是给定的路径，它才办法跑。所以写程式的人可以了解，或是说数学系的人可以比较可以了解什么叫条件下的真实，就是我给他一个假设之后的推论。我先假设这个东西，然后推论是这样。所以假设如果是错的，后面当然我可以随便推论，就不会是逻辑上的问题。条件下的真实，那我觉得其实在人家在讲聪明跟智慧的差别，其实也是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到底在什么条件下坚定跟坚硬，到底哪个是好哪个是坏，这就是所谓的处境带来的差异。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讲滴水穿石这个理论，我可以说它是某种理论某种概念，其实它跟实际上的落差，有些时候是我觉得可以举两个例子，去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是说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效力。时间的问题是这样：假如我今天想要很快登上舞台，我知道它在时间内需要完成，所以在这个时间内，我即使知道哦，我知道我健身之后可能会有好的肌肉、好看的肌肉，不一定是好的肌肉，好看的肌肉，然后可以上台。那它短时间内，比方说我自己吃禁药，快速让我自己那个肌肉长出来，然后赶快上台，然后或者是说，我今天去演戏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把自己打扮好，我只要长得好看，我就可以上台。我不一定有演技，但这不是重点，反正我可以有台上就可以了。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有点像是我好像很坚持，只要走这一条路，然后不管不计任何代价，我就做完，就好像就可以。那其实这个效果，反而是比滴水穿石很明显有直接的效果，尤其如果你今天很急迫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滴水穿石的逻辑是非常难解决这个问题的。当然这个我觉得是个蛮实际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蛮常被教导是说很多事情做到细水长流，我个人也是还蛮信奉这套逻辑，就是说我一件事情我做一年不会，但我可以坚持十年，我始终最后会，但这个目标是我要会。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说，我们一直没有认清楚自己的目标是 长远获得这个东西，还是短时间内我就想要有成效？那这个就是所谓，也是所谓的效力的问题。我们希望短时间内有效力，还是希望它长期有效？其实滴水穿石的道理就会变成是需要去重新去思考的。原因是因为是这样，如果我今天就要饿死了，我还跟一个要饿死的人讲说，哦，你要投资理财，你就是赚大钱，你要财富累积什么什么的，这个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话，你知道，就是对这个人就是 no， 就是这不能这样讲啊。或者说他今天的状况就是，你知道那个运动对一个人身体有好处，但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就是不行。即使你知道长远之后他要开始恢复身体，然后到时候可以做，他现在就是要可能要打强心针，你还是可能要侵入性的医疗。这个时间点其实你的坚定是不够的，我会说这个情况，你可能就是需要一些强硬的做法，比方说你现在就是逃不出去，你就是得使劲浑身解数，不能一直想说，哦，我不要跟他怎么样什么之类的，我现在，哦，我要重视我的优雅的离开，类似像这样。其实如果真的在实际的情况，就是很难信奉这个坚定这件事情这样。那另一个其实我觉得也值得讨论，其实就是方法的问题。像滴水本身不一定是坚定，它也可能是坚硬，就是你今天就是要把石头切开，你为什么非得要滴水呢？就是你有很多别的做法嘛，你可以就是想办法把石头敲碎啊，水刀啊什么什么，你可以用很多不同方法，可是你为什么非得要用滴水这件事情呢？就是即使你的方法可能是对，它长期会有效果，但你为什么非得要用这个方法？是为了避免什么吗？还是你自己的偏好呢？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实际上会遇到的困难，就是做法上你可能自己一直预设说我就是要这样这样这样。我比方说，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很好玩，是说比方说像学东西有时候也是这样，很多人去外面学东西会说我就是学兴趣的，然后所以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本来我就细水长流，但我真的就是不认真。那他这个滴水就是你要有点像是水也没有滴到那个石头上，就滴到旁边，就说哦，反正会滴水穿石，所以我就滴到旁边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事情。他可能其实某种程度他也是一种坚硬，就是其实你没有想要为这件事情去真的看见你需要的事情，然后为这件事情下药。这个就是滴水穿石这个道理，虽然它是对的，可是在不同处境上可能会产生各种问题。那回归到源头，其实就会是为什么要穿石呢？为什么要穿石？其实我觉得它有很多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是你想要去的目标就在石头后面，你就是得通过这个石头。也有可能是你想要证明滴水穿石这件事情是对的，这也是一种意图，就是说我想要证明这个道理是合理的，我要向别人证明这件事是可以的，或者是我要证明我很强，我只要靠滴水就可以了。就是你知道有种种的理由，那这些理由其实都也会影响我们在滴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概念。我讲的，但他听起来在讲比喻，其实有时候也是在讲人生的各种处境，就是像很多人说我想要赚大钱，很多人可能想说我想要有对象，我想要交男朋友，我想要交女朋友，我想要结婚有小孩。为什么？为什么需要这件事情呢？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打破人生当中这些石头呢？因为比方说你要交往，你就是要打破你原本一个人的生活嘛。你如果想要那个赚大钱，你就是要为了赚大钱去舍弃很多别的东西。你需要做这件事才有办法获得你可能认为某种理想的生活，就是不论这个生活是有钱、有小孩、有对象这些东西。那我们背后到底为什么要去达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都很值得我去问，是说到底那个核心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得获得那些东西才拥有那一种幸福吗？还是得拥有这些东西才算某种成功吗？那我觉得滴水穿石这个比喻其实很好玩。你回到源头一个问题是说，其实有时候滴水这件事，水本身没有要穿石，就是你知道，因为那个这个，就它就是一个自然现象。水本身没有要穿石，水只是流而已，它只是路过石头，所以它穿石不穿石，为水本身来讲，它没有很在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因为你比方说你我因为小时候我也住乡下，所以你就会真的看到，比方说下过雨之后，就是那个东西，比方说那个树上的可能那个屋檐上的水这样掉下来，就在石头上。然后它其实就是它是一个自然现象，它没有要故意干嘛，就是你知道它没有要做一件伟大的事。相反，它没有要做任何事，它只是自然发生而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用滴水穿石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没有真的回到这个故事本身，因为我们的滴水都是有目的性，可是真正的滴水穿石，你回到自然现象本身，它没有目的，它就真的只是滴水，它没有要做任何事情。那所以回到这个点的时候，当我们要去应用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穿石，其实就很值得去问。比方说我爱一个人，我希望感化他，我希望改变他，背后的目的真的是为了他好吗？还是为了我自己的某种益处？还是我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迈向某个东西？还是什么？其实这一个背后的预设也带来了石头本身。滴水本身不认为石头是阻碍，它就只是滴水，所以它不需要在意穿不穿石，可是它却穿石了。我觉得听起来很抽象，但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去问自己的事情：为什么非得要面对这个阻碍？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件事？背后可能有很多的理由，可能这理由你认为是对的，有可能认为是不对的，有可能你不知道这个理由。我觉得这个都很值得去探索。这样，那我最后讲一个东西，也是我最近在学的一个概念，就是这叫做真实的无力之力，叫做不对抗的对抗，听起来超玄的。这个是在我自己去上那个俄罗斯武术的时候，那个老师就是他，你可以说分享的人啊，他不喜欢被说是老师。他说，邪恶的本质是什么？其实邪恶的本质就是某种兴奋，你很清楚你想要获得什么。可是善良的本质就是不是邪恶，他就善良不是平静，善良是什么都不是。善良他就可能只是存在在那边。你知道这件事它是这样运作的，你顺着这件事运作，你没有任何的意图，或者说你也不去抵挡那件事。你的不抵挡这件事情不是被他攻击。比方说邪恶的人要打你，比方说学这武术，他不是要你去抵抗他，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自由，找到自己的存在本身的不被改变。其实这个东西就叫不对抗的对抗。那回到滴水穿石的故事，其实也有点像那个滴水的水本身，它没有要抵抗那个石头，它就只是掉下来在石头上过去，掉下来在石头上过去，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效果。那这个力量为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有时候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真的也可能就只是食衣住行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跟别人比较产生那些快乐，或是被比较产生那些痛苦。可是当我们真的理解这件事情需要不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许不需要靠力气去面对这些问题。因为我今天也被神父提醒，是说真实的幸福其实往往不是拥有些什么，而是你本来就在幸福当中，你只是没有发现。当然这个说法听起来很这个叫什么老生常谈嘛，身在福中不知福，但这它是一个真实的觉知。你不会因为身在福中不知福，你感觉到你在某种好的东西里面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某种幸福，然后那个幸福很快乐。其实也不是，那个幸福可能就只是哦，我真的在这里呢，这样这一种发觉，它的这个发觉可能很小一点点，但它可能就是一种幸福，这样。所以回到讲到坚定与坚硬，其实真实要面对的问题是说，我们到底面对这些阻碍是为了什么？那假设你今天你不想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你只是想要突破那个阻碍，但也 OK， 那就也是一个方法嘛。可是如果当我们理解到，我们面对这个阻碍是真的为了某种真正的美善，我想要实践某种信念，这带来的坚定，跟我就是要证明我自己怎么样，跟我就是只想要这样做事情， 这些东西会带来的结果其实都很不一样。那我自己也是，我觉得也留给大家去思考，因为每一个人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能发现或在意的真的也不一样。就像我可能知道我自己的，我可能知道我看到的人的，但我也不知道听众你想要什么，就是我这个都得每个人自己去面对自己的人生，每个人自己的路径。那个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很喜欢跟人讨论这件事情，然后也很欣赏有些人的坚定。他们可能就真的只是他们不在意这件事情可以做多久，他就只知道这件事情为他来说是对值得坚持的，然后他就在每一次的过程当中很真实的去经历那一个 process， 每一次那他就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力量。你可能过程当中就有点像有一些人他教书教了可能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他教非常多学生，他可能自己有一些信念，他认为某些学生他可能需要得到很多的资源，他去帮学生争取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坚定，这个是一种为他来说是一种价值观。哪怕他过程当中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跟阻碍，有很多的抱怨，可是这个坚持带来的效果其实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然后他自己也许不一定得到这些好处，可是为这一群人来讲，就是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很需要这一些渺小而伟大的人嘛，他其实就也是一种小小的坚定，他不是一种伟大英雄式的，他也是一种日常生活，可是他却带来了很多美好的事情。我想我们自己在面对这些追求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是一个没有破绽的人而已吗？还是希望自己是什么？这个真的都还蛮值得探索的。好，今天的 podcast 就讲到这边。欸，我自己没有这次没有看时间，欸，还抓得还蛮准的这样。那我自己也期待大家蛮多跟我讨论，因为我不确定会再做多久。我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我是蛮享受的，我同时也可以整理我最近所学的事情，然后我偶尔会担心啦，偶尔会担心说啊糟糕，我下一次不知道讲什么，或是说啊是不是这个以前讲过了。不过后来我慢慢就觉得说，欸，好像其实也不用太在意，因为我自己人生也在往前走，我知道我有往前走，我就知道我讲的东西会不一样。那我也希望是说，如果我每次可以再更多去为有你们有需要的人去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为我来说会是更大的鼓励，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在每次解决我自己问题的时候，为我自己本人来讲，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就像我去外面上课，我在那些课程当中学到很多东西，对我来说也都有很多的启发。就像我以前也没想过我会跑去再学俄罗斯武术，我以前也没想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每次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欸，我好像更靠近了我自己的本质一点。然后我觉得在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也好像在很坚定的在往这个方向前进，所以我也蛮期待有一天，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可以为别人造成更实质的帮助，那会是什么呢？我希望就是也可以带给大家这样子的某种服务吗？ OK，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就是欢迎订阅分享。我上一次一直被朋友讲说，我每次到结尾的时候都会讲说啊，我忘记讲这个了，我朋友跟我讲这个，他都有点好笑。不过就反正我觉得也是，我知道有些的 podcast 都会把它故意就是什么你也喜欢我 podcast 吗？就欢迎上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然后收听之类的。但我觉得说算了，我每次也都蛮随性的讲，但我就觉得。不过也蛮某种上也是好事，因为这没什么人听，这也没什么包袱，我就觉得也蛮开心的。就，对，好，那就先这样咯，然后期待大家如果有什么回应，也可以跟我讲，谢谢。